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仰望而活”。这个封面画面是不是看起来有些奇怪，有些可怕？那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非常的有名，不只是因为那是新教皇选举的地方，更是因为那里有许多文艺复兴时代艺术杰作，包括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就会知道，这是一幅在拱顶上面的壁画，它描绘了今天主题经文所记载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场景。这幅画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方，就是中间那个杆子上面有一条蛇。有人说，这里蛇绕杆的方式源自阿斯克勒比俄斯之杖。阿斯克勒比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药神，他的杖代表的是医治。但这个杖标志的本身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非常的相关，它其实出现在许多的医疗机构的标志上，比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国家的卫生部，然后全球紧急服务机构的生命之星的标志，像中国急救的中国急救120，它还出现在中国许多的高校校徽之上，比如基督徒建立的著名的华西口腔医院、安徽、湖南、广东诸多的高校他们的校徽等等。那围绕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吗？民数记21章，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加添力量给孩子，愿这一切的话语是出自于你，也为你使用。主啊，愿你的灵浇灌这里，愿你的灵充满这地，主啊，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刚强，来领受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关于铜蛇的故事，它包括了三个场景，就是面对困境施救怨神，经历苦难认罪悔改，仰望铜蛇生命得活。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在第四和第五节前面两节，说到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对照这张非常概念性的地图，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从红色圈的何尔山前往紫色圈的迦南地的途中。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两个方向可以进迦南，最直接的 是从南部直接进入，但是南部的路不好走，而且他们曾经被南部的迦南人打败过，所以他们转而想从蓝色线所标出来的当时的国王大道前往迦南地的东部边境。但是国王大道需要经过当时的以东地，前一章的圣经就是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以东人坚决反对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境内经过，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绕行，就是这条绿线标出来的道路，本来沿着南线往东再往北就可以很快到达迦南的东部边境，但是因为绕行却要先要背道而驰，然后要通过旷野大道绕过以东地才能到达迦南，这样一方面路变得很远，另一方面是旷野路非常不好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经说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英文就是 impatient， 就是不耐烦了。那不耐烦之后是什么？就是抱怨。那以色列人的抱怨是很有名的，相信大家都读过，如果读过旧约的摩西五经的话你就会知道，因为我们常常看见以色列人的抱怨。当神向埃及人用神迹施行了十大灾难，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又带领他们经过分开的红海，并灭了后面追来的埃及军队的时候，他用大能显明了他是耶和华全能者。摩西和以色列人当时都唱歌赞美耶和华，但仅仅过了三天，以色列人就拉开了抱怨的序幕。那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里说到，他们当时在旷野找不到水喝，就开始抱怨了。那十六章说到，出来后才一个半月，就开始怀念埃及的为奴生活，抱怨这里没饭没肉吃。到十七章接着又在旷野里抱怨没水喝，到民数记的十一章就是当时的第二年，在旷野又发抱怨，抱怨没肉吃。十四章那里说到，探子刺探了迦南美地之后报恶信，以色列人就抱怨神是领他们出来受死。那十六章又说到，当神用神迹清理了背叛的以色列人之后，转眼第二天以色列人又开始抱怨等等。可以说抱怨是以色列人的习惯。那坦白说，犹太人的抱怨似乎多少有些情有可原，因为旷野生活确实不容易，一两百万的人，他们每天住帐篷，然后路不好走，吃的也常常只有玛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神其实并没有亏待他们。那尼希米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他这样的说，他说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苦待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忍照亮他们当行的道，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鞋脚也没有肿。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人的旷野生活虽然清苦，但每一天都有神迹相伴，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恩典。只是以色列人常常抱怨，神为什么不多给他们一些满足呢？为什么只给他们玛拿呢？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历旷野受这些苦呢？答案就在生命记的八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念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中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原来神是要用旷野的艰难显明以色列人对神的心到底如何，让他们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真实光景，是否真实的信靠他，又建造他们的属灵生命，训练他们对天上的食物，就是神话语的胃口，让他们学习不被肉体的欲望所牵引捆绑，而是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属天生命的供应和满足。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原来以色列人绕行以东地的道路艰难，食物单调，原来是神要显明他的心。这是苦难在这里的第一个功用，就是面对这些苦难，以色列人很失败，他们再一次大大的抱怨。不只是如此，这次的抱怨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抱怨的时候和抱怨的人。刚才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不久，耶和华就差派了他们12个探子去窥探他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结果这12个人回来，有10个人是报恶信，说地虽然美好，但那里的居民高大可怕，不可胜过，以致以色列全会众都哭嚎抱怨神是要他们来送死，然后就想要回埃及。结果神在路中启示说，因为探子窥探迦南地40天，所以以色列人全会众要在旷野漂流40年，相当于1年顶1天，并且除了那2个报喜讯的探子，所有的妇人和孩子以及小于20岁的年轻人可以进他的应许之地之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那么这次的抱怨是发生在哪一年呢？民数记33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路线概述，其中33章的第38节他是这样说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主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所以亚伦的死是一个时间标志，他死的时候表明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漂流了近39年半。而关于亚伦的死的具体描述就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0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21章。这意味着当这群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是在他们40年旷野漂流快要结束的时候，只要再过将近半年，他们就要进入迦南美地了。那么这群抱怨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抱怨的话是这样说的，百姓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纵观以色列人抱怨的历史，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见几乎每一次抱怨，他们都提到埃及的好，思念埃及的肉锅。也就是说，这群抱怨的人是真在埃及生活过的，真吃过那里的肉的。而此时经过近40年的旷野漂流，以色列会中即使出埃及时刚出生的那些孩子们，到现在也已经40岁了，成长为新的一代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埃及，他们也没有吃过埃及的食物，他们顶多听过老人们说埃及的好。 我相信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也会跟着抱怨，但更多抱怨的应该是那老一辈人，而且最多的可能是那一群60岁以上的老以色列人，就是神定命他们要倒闭在旷野的人。可悲的是他们此时时日已经无多，因为你进迦南还剩将近半年的时间。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有这样一群40年之久天天经历神迹蒙神恩典的人，他们一旦遇见困难就开始抱怨神，他们忘了曾经在埃及被奴役的重压之中呼求神的拯救，他们忘了神听见了他们的哀求就派摩西来拯救他们，他们忘了神用石灾和过红海的大神迹带领他们走出了埃及为奴之地，他们也忘了旷野漂流即将结束，许多人将要灭亡，但现在他们却只在乎眼前的需要，他们甚至想念昔日在埃及做奴隶时的生活美好。这表明什么呢？神有一个清晰的总结，当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那11章那里发出类似的抱怨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们其实是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是因为神的安排不合他们的心意，路不好走，饭不好吃，神没有带给他们心中想要的好处，没有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这个场景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艰难中吗？你抱怨神吗？是因为神没有带给你心中想要的好处吗？是因为他所做的没有达到你心中所期盼的吗？也许你的道路艰难，忽高忽低，也许你没有埃及的肉锅，只有旷野的玛拿让你糊口。有没有可能神是在熬炼你，是在试验你，要让你看见自己对他的心到底如何，是否真愿意用信心来跟随他？有没有可能他也是在训练你属天的胃口，我要叫你看见现在你的灵魂比肉体更需要神话语的喂养，是为要叫你终究蒙福。另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许多人成为基督徒已经很久，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40年，每天都有神迹相伴，一辈子经历神无数的恩典，但到靠近结局的时候，苦难显明他们的心却依然没有离开埃及，眼睛注目的还是埃及，忘了埃及本是他们为奴之地。埃及很多时候代表的就是我们曾经没有神的生活和世界，神把我们从各自的埃及拯救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许不会像这群埃及以色列人这么糟糕，但是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埃及的恶习欲望和性情一直都没有改变，一遇到困难或者神没有满足我们眼前的需要，我们就顺着自己的旧性情行事为人，忘了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忘了我们曾经蒙恩，现在还在蒙恩，只是我们不再看见，不再数算他的恩典。旷野是我们每个圣徒成圣过程中都要经过的地方，旷野是艰难的地方，也是经历神迹的地方，是显明人心的地方，也是除去罪孽的地方，更是经历拯救的地方。这是下面的经文让我们显明的。那第二个场景就是第6节到第7节，当这群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有人说火蛇的外面的颜色像火一样，但火蛇更多的意思可能是指人被咬之后感觉像被火烧一样，这是致命的毒蛇。据说被咬之后它只有6个小时的生命。那神为什么会用这样危险致命的手段回应以色列人的抱怨？这不是显得他很冷酷吗？坦白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段，但就像有人说的，这个手段很有效，就像重病之下下猛药一样，致命的蛇灾使这群抱怨的百姓很快就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对摩西说，我们有罪了。以色列人40年来没有停止过抱怨，他们已经习惯于抱怨，即使很多次被神惩罚，他们依然好像是那睡不醒的人，从来没有从抱怨的习惯中走出来。但这一次当致命的毒蛇来到，许多人丧命之后，他们终于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亏欠，承认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由此我们就可以看见苦难在这里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唤醒人心，使人回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 awakening by fire， 就是被火唤醒。意思是说，这些一些人就是因为苦难使他们的灵苏醒。那你的火指的就是痛苦、创伤或者灾难。上帝在这里所做的类似，他用毒蛇所带来的那火烧的痛苦和死亡，苏醒以色列人那蒙昧的灵魂。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还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大卫的王的故事。从来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像上帝对大卫这样的赞许，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敬虔人，他生命中有一件事却是极其的黑暗可怕，就是他看上了自己一个还在前线打仗的勇士的妻子，在后方的时候就与他同房，结果对方怀孕，为了遮盖他的罪，他就把勇士召回，连续2个晚上请他吃饭，希望饭后他回家与妻子同房，这样自己的丑行就不会被败露。但是这个勇士非常的尽职，大家还在前线，他不愿自己在后方的家中享受温柔。对这样一个忠心的勇士，这时候大卫王做了一个在我看来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最残酷、最冷血、最诡诈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写了封信指点前线的元帅如何不留痕迹地谋杀这个勇士，封好信让这个勇士自己拿着信上前线交在元帅的手中。很快勇士被杀，这时候因着他的罪，上帝做了3件事。第一，他派先知责备大卫；第二，他让大卫和勇士妻子所生的孩子死去；第三，他命定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这是极大的灾难。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从一开始的偷情到结尾的谋杀，他就好像猪油蒙了心，一条道走到黑，心越来越冷酷，越来越诡诈，没有清醒过来。但是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他的灵苏醒过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著名的诗篇51篇这篇认罪祷告诗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样的话语若没有真心回转， 人写不出来的。那苏醒人心，苦难苏醒人心，不只发生在敬虔人的身上，也发生在叛逆者的身上。圣经中另一个故事说到，一个浪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分了他的家产出去浪荡，耗尽了一切财物，最后落到放猪的境地，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得吃，极其的穷苦。在这样的苦难之中，圣经说他醒悟过来，意识到他还有一个富足的父亲可以投靠，浪子回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经历困难吗？你所经历的也许不一定是大灾大难，也许就是心中填不满的空虚，也许你的婚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也许你的儿女让你生命痛苦，也许你的前途似乎渺茫。有没有可能神是在使用这些事唤醒你，他要复兴你呢？自己曾经年轻时丧母，后来又被父亲抛弃的著名作家 C.S. 路易斯，他论到苦难说，上帝在我们的快乐中低语，在我们的良知中对我们说话，但在我们痛苦中向我们大声呼喊。痛苦是他唤醒聋人世界的扩音器。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神通过痛苦对我们的呐喊呢？第一个是对困境的态度。历史上记载了犹大国的两个王，他们都是坏王，是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不依靠上帝，却敬拜假神。但当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亚哈斯王，圣经记着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因为他不是来到神面前求助，而是去更多的求告假神，而且废弃了圣殿。那另一个是马拿西王，这是一个坏透了的王，但是当他在极难的时候，他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圣经告诉我们，神后来就怜悯他，依然拯救施恩于他。这样的坏王面对苦难的时候，却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神竟然依然施恩典于他。那当以色列百姓遭遇蛇灾之后，他们同样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来到神面前求赦免，求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患难，也就是这两个王的选择，你愿意效法哪一个？很多时候我们遇见患难，心中涌起的是对神的不满、怨恨和苦毒，我们不愿意到神面前来。这样做我们都理解，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放下对神的苦毒和怨恨，用信心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是胜过苦难的秘诀。否则我们在苦难面前永远是受害者的心态，无法活出神应许的那得胜者的结局。因为上帝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在苦难之中，我们不是被神抛弃的孤儿，在世上无依无靠，独自承受。神是我们的父亲，他顾念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他应许我们必要得救。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有得胜者的结局。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接着要做的就是要求神光照，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并向神认罪。纵观我刚才所举的所有的例子，当觉醒来到的时候， 每个人首先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罪。以色列人来到摩西前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大卫面对先知的责备，第一句话是，我得罪耶和华了。浪子醒悟过来，回到父亲的面前，第一句话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的属灵大复兴，一定都带来对罪的觉醒。神借苦难唤醒我们的灵魂，一定会唤醒我们对罪的觉醒。王牧师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医治的瘫子，就说到在他得医治前，一定要先解决罪的问题。是的，罪这个词不好听，不爱听，但它是我们蒙神祝福、医治、释放和拯救的道路上的拦路虎，我们需要面对它，解决它。那第三个场景就是第八到第九节，当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是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耶和华回应了以色列人认罪悔改，为他们预备了一条拯救之道，就是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为什么是铜蛇呢？这是一个奇怪的拯救方式，为什么要仰望它呢？这个秘密直到将近1500年之后耶稣才揭示出来，就是约翰福音3:14-15那里记载的。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原来铜蛇是耶稣的象征，原来铜蛇的原型就是耶稣，那挂在杆上的铜蛇指向的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仰望被举起的铜蛇指向的就是仰望被举起的耶稣。这意味着神是将还没有被显明的拯救者耶稣以铜蛇的样式赐给了那时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体会了一点点从天而来的拯救的滋味。我们没有多少人喜欢蛇，尤其圣经里面蛇给我们的印象很糟糕，因为它常常代表的是魔鬼，在这里还是死亡的象征。但因着神的恩典，铜蛇却成了生命的指望，更成了救赎者的象征。这是神在历史当中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要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耶稣的启示是告诉我们，古时在绝境中的以色列人因仰望挂在杆上的铜蛇就得拯救，现今在困境中的你我可以因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得着拯救。弟兄姐妹朋友，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到教会是带着什么样的问题，你的生活在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痛苦，但我知道你来仰望耶稣就必得拯救，因为神爱你，他要救你。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耶稣亲口说的。因为耶稣这两句话之后的那一句话是全本圣经最著名的那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不止如此说，他还如此行了。铜蛇挂在杆子上是神的拯救，象征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只是拯救，却不能显明神为这样的拯救付出了何等的代价。铜蛇没有生命，没有痛苦，耶稣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他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 他被钉十字架，就是一个血肉之躯，要承受不公、唾弃、鞭打、羞辱、掠夺和死亡的痛苦过程。他经历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配得如此。他经历的这一切，是为了你我。正如以赛亚书那里说到的，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受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上十字架是神在为我们一切的罪付清代价，是神要替我们的承受罪的死亡、伤害、内疚和亏欠等等一切的后果，是神要将他的平安、医治、盼望和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很难，神都知道，他也亲身经历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有限，就赐给了我们被举起的耶稣为拯救。来仰望耶稣，来得到这唯一的拯救，你需要的也许就是一点点勇气，一点点信心，来投靠他。也许有弟兄姐妹说，可是这场蛇灾里面死了很多人呢。是的，这是苦难中的一道坎，有些苦难带来了死亡。我没有完全的答案，事实上很多答案在神学理性上很正确，但是在人性情感上无法接受。但我想提到这几点：一是苦难的根源是罪，苦难中的死亡是在告诉我们，罪真的会带来死亡。以色列人因抱怨的罪而死，还只是第一层意思，因为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是指永恒中的死亡，是远超肉体死亡最可怕的终极死亡。神是用罪所带来的肉体死亡向我们呐喊，罪带来的永恒死亡是真的，而且罪的伤害力是大的。我们的罪不止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很多人。那在旷野里被蛇毒死的，我相信很多并没有抱怨过，他们是因着别人的罪遭遇了不幸。神是在警醒我们不要犯罪，就像新约圣经论到铜蛇的故事所说的，他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你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第二是神对死亡的态度，神并不喜悦人死亡。以西结那里说到，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人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如果神都启示说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怎么会喜悦任何人死亡呢？他喜悦的是我们转离恶道，得着他在他里面的永活生命。那第三，神为死亡哭泣。当耶稣来到所爱的人拉撒路的坟墓前，看到死亡带给人的痛苦悲伤，看到人面对死亡依然麻木犯罪，又因着他对死亡的愤怒，圣经说耶稣哭了。神知道死的痛苦，他最终也经历过，他能体会理解我们面对死亡的悲伤，他与我们一同哭泣死亡。那第四，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那么他在每一个人的死上都一定是公义的。 在末日我们会看见神给每一个死去的人都会是一个让我们完全幸福不会争辩的公平结局。最重要的是，这肉体的死亡不是结局，永恒的生命才是神盼望给我们的结局。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在面对死亡吗？来仰望耶稣吧，让他所赐的盼望来胜过心中那恐惧和绝望，因为你必要得着他的拯救和永恒的生命。也许还有弟兄姐妹说，是的，我仰望他了，但好像情况没有什么改变。让我们再来回顾以色列人向神所求的，他们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以色列人求神，求神的是叫蛇离开，但神的回应是仰望铜蛇。请问神听了以色列人的祷告吗？是的，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只是他拯救不是按照以色列人想要的方式，而是按照神自己的方式。神对我们的祷告回应常常也是如此，不是吗？但神的方式带来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并没有脱离蛇灾，他们依然在被火蛇咬，他们依然藏在痛苦之中。不同的是，以前被咬他们只有死亡的绝望，如今被咬他们有活命的指望。神并没有把他们带出苦难的环境，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学会不断的仰望铜蛇，这是苦难在我们生命里的第三个功用，就是那看似不改变的环境叫人时时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对神的仰望不应该是一时的，而应当是随时的。不是神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教会就不用来了，圣经不用读了，祷告也可以停止了。因为神不止拯救我们，还要建造我们的生命。那不改变的环境使我们真正谦卑，就好像保罗身上的刺，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挪去，使得大有智慧、大得启示、蛮有能力的保罗免得自高。那不改变的环境使我们的生命品格成熟老练，就是圣经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不改变的环境还像火一样炼尽我们对神的信心，正如圣经所说的，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弟兄姐妹，也许你在一个无法走出的困境里面，甚至已经祷告许久也没有改变，不是神不知道，不是神没有听到，而是他在建造你，在炼净你，我要使你得着那永恒的称赞、荣耀和尊贵。火蛇依然在身边出没，人们依然在时时被咬，但他们的心却有安宁，因为只要抬头仰望那被举的铜蛇，就得医治。环境没有改变，痛苦依然常在，但我们的心也可以有安宁，因为只要仰望耶稣就得拯救。王牧师曾经提到过一个姐妹，叫做 Johnny Erickson Tada。 她在十七岁那年因为一次失误的跳水四肢瘫痪， 你可以想象他这几十年来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但尽管如此，他尽心竭力地侍奉上帝，到处传讲耶稣，还写了四五十本书。有一次他论到苦难说，苦难就像一点从地狱溅出来的水花，让我们体会到一点地狱的滋味，将我们从灵里的沉睡中唤醒，让我们真诚地感激基督，将我们从真正的地狱里面拯救出来。那他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什么是从天堂里面溅出来的水花呢？是所有医药费账单都付清了后那些轻松愉快的日子吗？是你满怀希望，阳光灿烂，鸟儿歌唱，地平线上一切都光明的日子吗？还是来的轻松愉快的内心的喜悦？不是，天堂的滋味就是在地狱的水花之中找到耶稣。没有什么比这更甜蜜的了，没有什么比我们在苦难的地狱水花中找到耶稣更令人心酸，更温柔，更美丽，更可爱的了。是的，我们的苦难虽然苦，但远没有地狱苦。我们的苦难虽苦，却在其中可以找到耶稣，经历耶稣，仰望耶稣，让我们有机会体会到一点天堂的甘甜。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在苦难之中，艰难之中，敬拜神，侍奉神，就像照片上的 Johnny 一样喜乐。两个星期前，我们接待来这边游玩的海洋城的同学们，我们教会有位年轻的姐妹参与侍奉，她非常的热情，自愿带领同学们去游玩，还给过生日的同学买生日蛋糕。在我后来和他聊天的过程里面，我才发现他也有难处，工作签证的抽签总是没有抽到，他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很有压力。你知道有些难处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地狱。比如身份，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我一面为他祷告，一面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看见一幅很美的画面，一个负重前行的人，没有因为重担沮丧泄气，而是热情喜乐的仰望神，侍奉神。我也想到教会中许多弟兄姐妹不也是如此吗？他们在神家里面尽心竭力，其实背后不也常常是背负着自己的难处吗？他们能够这样行，不就是因为他们尝过耶稣基督带给他们那天堂的滋味吗？当年以色列人飘荡旷野40年后，有人估计说他们人口大概有200万，我们可以想象，在蛇灾的时候，无数人从四面八方都看向同一个地方，就是那被举起的铜蛇。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围坐在这里，虽然我们的生命里有痛苦，有疾病，有软弱，有困难，有需要，有各样不为人知无法描绘的重担，但我们可以一起看向同一个地方，就是那被举起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笃定的拯救，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请敬拜团队帮我们唱一首歌，有一位神好吗？
大家可以起立。 天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仰望你，因为你是那独一的拯救。主啊，你在天上顾念我们的需要，顾念我们的软弱，主啊，你就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主啊，因为你愿意我们进入到你的丰盛，进入到你的平安，进入到你的喜乐，进入到你的永生之中，与你享受那永恒，那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福分。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是真是那位可信靠的活神。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怜悯我们，在这里有许多在艰难患难之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用信心来仰望你。主啊，苦难虽苦，但是主啊，在你里面却有那甘甜。主啊，苦难虽苦，但主你却要救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和福分之中。主啊，这世上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为要成就你在我们身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在这样的苦难之中，在肉体的软弱之中，心灵的创伤之中，精神的痛苦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用信心抛弃一切来投靠你。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寻得力量，寻得帮助，寻得盼望，主啊，寻得甘甜。主啊，我们仰望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